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那个原则还要跨越时空这个差距啊，文化呀，背景啊，
把这个含义和应用要分开。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深度饭桌派。今天是学习派，在我们的饭桌上呢，有学志跟我们在一起，他继续为我们带来这个系列的一个学习节目，叫做他赐给我们圣经新约篇。我们先跟学志打声招呼。你好学志。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这个一直沉浸在新约世界里面，特别是学志带领我们来到了关于新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的一些有趣的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些背景的知识。上一期呢已经给我们讲到了这个灵异解经，学志你继续带领我们吧。
好的，上一次我们是讲到俄历经哈，就是继续发展了当时的犹太学者费罗的这个灵异解经。
那也就是说其实灵异解经实际上最初还是从犹太群体中传过来，就犹太学者他们实际上已经有了这个灵异解经的。
对。
嗯。
实际上就是像费罗他自己是一个哲学家，他是非常了解希腊哲学，所以他是用希腊哲学来研究犹太的旧约圣经，然后把犹太旧约圣经介绍给希腊人。所以他这样做呢就是说让希腊人能够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什么。
对对对，就更符合希腊人的这种理解力哈。
对对对，俄历经所以他基本上也是沿着这条路走，所以他当时发展了所谓的三层的意思哈，就是灵魂体三层。那在他之后呢就是教父们也继续的发展，后来就成为了在中世纪就很有名的就是四层含义。
我只知道那个奥古斯丁是有个比较著名的灵异解经，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给的那两个小钱，对，我只知道那个著名的灵异解经。
对对，那个你既然讲到这个，我们可以就是先讲一下这个哈，也挺有意思，因为他说出来灵异解经的发展哈，最后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是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哈，就是他讲到了当时呢就是耶稣有一个比喻，他那
个
比喻，对，他就说有一个人就是从耶路撒冷出来到耶利哥，那在路上就被强盗抢了，然后有一个律法师经过他没理他，然后有一个利未人经过他也没理他，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他的时候就为他裹伤，然后扶他上了牲口，最后送到客店里面，然后就给了店主两个银币，嘱咐那个店主说你要照看他，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一并会给你这个钱。所以这样的一个新约的比喻来讲呢，大家就是说想要知道耶稣到底在说什么，所以大家就是逐层一直的在深入的去想要知道怎么回事。那路加福音这个10章25到37节这样说的时候，耶稣没有再另外讲很多，因为当时这个问他的这个文士就已经明白谁是我的邻舍。因为这个关键是上下文的关键是说谁是我的邻舍。
对对。
那这个文士实际上他已经知道了那个邻舍实际上就是需要帮助的那些人是你的邻舍。所以你需要去这样的去做。所以就耶稣在当时并没有再对这一段再去做展开。但是呢大家就是拿到这个经文以后大家都想要去展开。那想要展开的时候我就讲这个俄历经怎么展开，然后再看看这个奥古斯丁又怎么展开啊。就是你就是越来越展开的就是说远了更大了。俄历经他展开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有一个人呢，这个人实际上就是亚当。那耶路撒冷呢就是乐园。那耶利哥呢就是世界。那这个强盗呢就是恶势力。那个祭司呢就是律法。那个利未人呢就是先知。那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是基督。那个牲口呢就是说我们的不顺从。然后说那个牲口呢就是主的身体。 因为牲口驮着这个人嘛、
哦
啊、就主的身体、
嗯、
然后说那个客栈呢、
嗯、
因为客栈是欢迎所有的人，他是接纳所有的人、
嗯、
所以他这里面实际上就是讲到是教会，然后说那两个银钱呢、
嗯、
就是指父和子，所以他是这么讲哈，然后说那个客栈的店主呢就是教会的负责人、
哦、
啊，他就是说负责人呢是受耶稣基督的嘱咐要他去就是照看这个受伤的人、
嗯、
对、
嗯、
所以这个是俄利金的说法、
嗯、
当然就是按你提到的就是后来奥古斯丁实际上就是又展开了很多了。
嗯，
奥古斯丁那个时候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呢是亚当自己了，也是讲到人类哈、啊，整个人类、
嗯、
那耶路撒冷呢是一个平安的城、
嗯、
这个所有的祝福都临到耶路撒冷。耶利哥呢翻出来它是月亮的意思啊，它这是他的说法啊。
嗯、
实际上奥古斯丁他本身他并不懂希伯来文，他也不懂希腊文，但是他是一个拉丁文的、
嗯、
所以他是讲这个耶利哥是翻译出来是月亮，它代表的就是我们必死的那个人性，因为月亮是有阴晴圆缺的，所以就说出我们这个、
哦、不定，嗯，
对。然后他说这个强盗呢就是那个恶势力还有他的那些败坏的天使，
嗯，
那然后就打他，打了他呢以后呢就是呢要他伏在那个罪恶的权势底下，
嗯，
所以让他半死不活，就是我们在罪恶的权势底下、
嗯、
我们都是半死不活的人，
嗯嗯，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他的解释哈、
嗯、
那然后他又说呢他因为是半死不活呢，所以这个祭司啊利未人啊经过他的时候呢讲到说是这些旧约的执事都不能够带进来救赎、
嗯、
就是说旧约的执事帮不了人的忙、
哦嗯嗯、帮不了他，嗯，
对。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是被翻译成了叫监护人，这个监护人呢所以就是讲到我们主自己啊，就是主就是我们的监护人。然后那个牲口呢他是说我们的身体是被放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说、
嗯、
说出我们是要相信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他是这么认识的、
哦嗯嗯、
然后说那个客栈呢也是讲的是教会、
嗯、
然后这里面他特别细的读到说是第二天，他说讲为什么是第二天呢、
嗯、
第二天是因为是讲到我们主的复活，是主在复活里面、
嗯、
然后他交代，所以这两个银钱这两个银币呢是说出来两约，爱的两约、
嗯、
就说你要爱神、
嗯、
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嗯、
爱的两约是赐给我们的要我们去遵守的、
嗯、
那就是说是要把福音是带给所有的人。客店的主人呢、
嗯、
就是店主呢就是保罗，这就是他的解释。
嗯嗯，
对。
诶，你别说话，我这样子听下来、
嗯、
实际上他们解释的那个经义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对
对吧，就是或者说神学哈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是呢好像有一点我们今天叫做什么过度解读，是不是？
没错，就是从奥古斯丁这样的读经你就能看出来他为什么在神学上那么样的有造诣哈。有的人就是讲奥古斯丁的神学他是一个不受拘束哈，非常的能够把这个神学的思想和原则能够发挥出来的。那他的解经上面是有问题，是就是说他的解经是脱开字面很多。那灵异解经的共通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灵异解经、
嗯、
然后每个人的解经都可以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都可以从字义之外去发展、
嗯、
发展到最后
发挥的太远了。
对，就到最后我们读的到底是不是同一本圣经就有点那个疑惑。所以就是说有人就批评这个灵异解经就是批评在这儿。但是在当时的初代教会、
嗯、
灵异解经是很盛行的、
嗯、
因为当时的安提阿教会他按字面解经的时候他遇到很多的问题，就是他遇到一些问题是什么，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比如像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位， 如果你按字面的意思，很多时候你那个理解就会出偏差，就是你没有办法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神又是人。有的时候他们就搞得就只承认耶稣基督的人性，不承认他的神性，所以他们后来有一些人就是被教会定为是异端啊，
对，
所以他们的这个解经的这些思想就后人也就不再跟随了，因为觉得他们这个弄来弄去弄到最后神学思想上出问题了，所以这个当时教会里面这个按照字面解经的这一派呢，就是慢慢衰落下去了，就是教会里面，所以就是按照灵异解经的就越来越强了，所以后来就成为了所谓的天主教的四重解经，就是比我刚才讲到这个
额
利经的三重就又多了一重啊，所以天主教的四重解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首先讲这个字面的意思，字面意思就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啊。
嗯。
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寓意的。寓意呢就是说你应该相信什么，是讲到你的信。第三重呢是讲到你应该怎么做，是从道德的角面
来
讲。
嗯、
对，你是讲要行出来，就是讲到你的爱。
嗯、
你必须有爱，你要行出来。嗯、然后第四重的意思呢，他是讲到你应该怎么样有盼望。所以他是把性、爱、望加到这个字面含义之外，所以就除了字面以外，你还有性、有爱、有望这三重，所以一共有四重。这个是天主教里面一直在用的。
哦，就是说一段经文必须能在这四个方面都能顾及到，都能解释出来。
对。当然不是说每一个方面都能够展开的很完全哈，有的时候你就是很清楚的，就是一方面，对对，这那我举一个例子哈，也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是一个比喻了哈，就是十五章的一到七节那个失羊的比喻，一百只羊这个失落了一只哈，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的上下文实际上是税吏和罪人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然后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纳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好，就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一个议论，所以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一百只羊里面失了一只，然后他实际上就要去找那一只，然后找回来之后呢是要有一个宴席哈，你们要同我一同欢喜，因为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所以他也就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还大。所以这个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前因后果。那从这个四重解经来讲呢，他们第一重当然就是说它的字面意思哈，然后第二重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看出它的象征性的含义，那个象征性的含义就是说你要看出来神的性情是怎么样的。在这里面呢就是说神是爱，神是怜悯，神是赦免，所以这个就是远远超过我们对于神的认识。那个迷失的羊就是讲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神我们是没有盼望，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神，最终那个迷羊的结局可能就要不饿死了，要不就被豺狼给吃掉，那就是这样的。所以他是要讲这个象征性的含义。那第三重呢，他是要讲到道德上到底是说什么，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行。那这里面就是讲到了，就是说我们呢实际上要怎么样去改我们的那个行为哈，就是比如像那我们会不会因着那99只羊还在，我们就不去理那个迷失的那一只呢？你知道，就是这个是我们道德上的一个情形哈，就是我们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知道，我们会互相的责备，会看人的不是，会针对人的软弱缺点说三道四，
对，
主不是这样。这个是从第三层的意思哈。那第四层的意思就是看神的这个将来的计划。所以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来临，讲到那些死人复活，然后讲到那个神国的降临。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神会赦免我们，只要我们悔改。既或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那个迷失的羊，但是知道当我们回转的时候，连天使都会为我们欢呼，因为我们向神袒露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罪。 所以这个是四重的这个解释。这个四重解释你知道从我们今天来讲哈，你就是觉得你的邻里很受激励，你知道，
对对，
你就很受喂养。但是这个含义来讲更多的不是经文本身的意思，而是经文的应用。实际上你是在应用这个经文在今天的你的身上。实际上就是你今天的你怎么样借着这段经文，你知道你应该怎样去行，你应该怎样去信，你应该怎样去盼望。
对，
实际上是更多的是在应用，它不是经文本身的含义。所以这个是就是后来这个宗教改革之后那些改革家比如像加尔文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和中世纪和中世纪之前的那些教父们读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加尔文他们就不，他们觉得这个要分开，把这个含义和应用要分开。我们不能把应用都放到含义里面去，就觉得这个经文本身是告诉我们这些应用，没有，这些应用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领会。那就是说你这样领会，那另外一个人看可能有不同的领会，那个领会本身不一定错，那个领会可能也都对，而且能帮助那个人在主里面成长。可是那个领会你不能够成为这个经文本身的含义，要强行加在每一个人身上。你就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这样领会，这个就不对。所以这是加尔文他们的这个看法。所以后来就是宗教改革之后，加尔文他们就开始发展严格的按照文法，严格的按照当时的历史情形来解释圣经。所以他们就不再用这个奥利金发展起来的这个灵异结晶。那当时的新约圣经的作者会不会读旧约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去读呢？所以这个是今天的学者他们的一个问号哈。所以就这些学者就要来看旧约，来了解说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些学者他们也自己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那这边呢就是有两种，也是就到了现代也是有两种。一种的是承认说在经文文本之外还有更深的含义。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呢认为经文文本呢本身就足够了。文本之外没有别的含义。但是因着新约呢是在耶稣基督是救赎主这样的一个启示底下，我们再来读旧约的时候呢就对旧约有不同的认识。有不同的就是了解。就像你比如像读一本小说哈，就读一本小说你第一遍读的时候，他小说实际上他就是已经暗藏了很多的内容在里面，但是你第一遍读你很多内容你就看不见它的重要性，所以你就读过去你也就不明白它对后面的情节发展有什么作用哈。所以它那个起承转折有的时候人也不太明白。但是如果你再读第二遍，当你读第二遍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哇，我以前好多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实际上都已经埋伏在那儿了，对我后来实际上是很有帮助的。我只是我第一遍的时候我没有把他们当回事。所以就是读小说就是这样，但是新约的作者读旧约也就有这样的一种类似的情形。就是他们对于旧约已经非常熟悉，但是旧约里那些预言，那讲到那位要来的，那位要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还没有经历到的时候他们还不太明白旧约到底在说什么。但是一旦他们经历到那位要来的，知道那位要来的带进来是什么样的变化的时候，他们觉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哦，旧约应该是这样的认识，旧约应该是这样的来了解。所以有一派的这个学者的观点就认为新约去读旧约的时候并没有把旧约本身不存在的意思读出来。
对，
他只是把旧约里面那些
隐藏的
哈，对我们来讲就是一般人就是不太明白的，在耶稣基督是主那个大光照耀底下就是读出来了。然后他们也就用一个所谓的叫预表哈，预表就是说旧约里面讲到一件事，那再来看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旧约里那件事实际上是指向那位耶稣基督。
对对对，
就像摩西比方做了一个铜蛇哈，就是百姓就要仰望那个铜蛇，看见那个铜蛇他的这个病就得了医治。 那这个时候呢，新约的作者就会说啊，那个同时的实际上就指向那位耶稣基督，你就要是把你放在耶稣基督的那个身上，你自己的罪就得了赦免。所以他们是这样的来看，所以这种的看见就是在这个两派的这个观点里吧，我自己是倾向于后面一个啊，我是倾向于就是说，从字面来读这个圣经哈，字面以外的东西不是字面的意思，它也不需要再成为字面意思之外的那个意思，很多的时候是一个应用，就是我们怎么样把那个经文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环境上面，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认识哈，那我也可以就是接着这样的一个认识跟大家就讲讲为什么说我自己不认为就是说有多过字面的就是说更深的
意
思，对对。
你现在讲的其实都已经到了这个释经学了哈，我们今天的释经学实际上特别是新教也强调的就是你先理解字面的意思，要有上下文啊，要有整个脉络，然后放到当时的处境里面去啊，然后从当中找到原则，那个原则还要跨越时空这个差距啊，文化呀，背景啊，当时的这个具体情况的这个差距，然后你才能说到应用今天。
对，
嗯，
所以你这样讲到释经学呢，有几点吧，就是最基本的哈，最基本的就是说，我们读圣经也好，读其他的书也好，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有一个作者，然后有一个读者，然后有这个文本。就是作者、读者和文本有三者之间的关系，那这三者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不同的人理解是不一样的。所谓的今天来讲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哈，后现代主义就是强调的是经文本身的那个含义是不可知的。他就说因为每个读者都是自己来读，所以每个读者读到的都是自己领会的，
就是说没有权威性的，
没有权威，对，没有一个客观的说
标准的判断，
有一个含义，
对
对,
对，
就是、
这是他们后现代的，
对，后现代就是说经文本身来讲，没有客观的那个含义，那个含义都是你主观去读，所以就是说，比如像我自己头脑里面，比如像我是个女权主义者，我读这个圣经，我读到的全是女权主义
的
圣经，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连神我也读到是一个女的神，不是一个男的神，然后就都读这
就很可怕了，
对，我是解放神学的，那我读整个新约，读耶稣基督，那我基本上就是都读到的是怎么样解放穷人，就是我是按照读者的那个观点来看这个文本，那。传统的来讲比较保守的这个看法就是相信还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这些人呢他们认为圣经本身它的那个含义是独立于读者之外的，这个含义本身是作者向当时的读者所阐述的，那个独立于今天的读者之外，今天的读者不能够加任何的含义到当时的经文里去，你不能说啊，今天我生活的环境我对这个事情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我那个认识应该是当时作者的那个认识，不是，
不是
啊，这个就是基本上是说我们读者实际上是可以和经文去互动，甚至可以借着经文和那个作者想尽量去了解作者他当时的情形，他当时为什么会这么说，就尽量的去揣摩那个作者的那个含义，但是我们读者不能够加一个含义到这个经文本身里面，因为那个含义已经是被固定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文化背景里面，就是被当时的读者所认可的，所以今天的读者不会加任何的东西到里面去，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就不承认经文除了字面之外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当然是我之前也讲，就是如果你承认有更深的含义，那个更深的含义基本上延展到你无法控制，就是基本上那个延展到最后就是大家不知道每个人都在读自己的东西，就是跟后现代主义就很接近了，就是没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就是每个人都是很主观的去用这个经文，本身来讲我们需要应用上有主观性，就是必须要这个经文向我说话，这个经文必须对我有用，我在实际生活中必须借着这个经文行出那个经文要我行的，但是这些 都是在应用的层面，你不能把这个应用的层面放到经文本身的那个含义里面、
嗯嗯嗯、
要求用这样的含义来约束所有的人都要像你这样的去读、
嗯、对对，所以今天教会内部很多的莫名其妙的争吵啊，其实很多是在应用层面，就是
没
有分清楚，
没错，
那个应用和
很多
对和那个经意，就是神那个话语本身的意思，它在当时当地的意思，就是如果不分开，把这两层分开的话，我们的吵架真的是非常的无用的。
对，
嗯、
对，因为之前我也是跟我当时去读神学，有一个姐妹，她是鼓励我去读，那后来我就问她，因为她一开始她是说她还想继续的去读神学，因为她现在已经在教会里服侍。
嗯、
后来等我毕业了，我再见到她，我就问她，我说你还是想要继续读吗？她说读我还是想要继续读，但是我读的方向要变了。他说我现在要去读的话，我就要读实践神学。所以他就是因为在教会里牧会，他发现最后所有的问题都是在这个实行上面。
对，
他说我要去读实践神学，就是到底我那个神学我这个应用到这个生活里面的时候，我应该是怎么做。所以这个是确实很重要很重要。那回到经文本身的来讲哈，那我们就是实际上有一个现代的一个理论，所谓的语言行为理论哈，就是 speech act theory。这个理论呢，它是讲大家交流的时候，它是有不同的几层的那个含义。就第一层就是文本上的含义，就是到底说了什么。
嗯。
然后第二层的含义就是说它做什么，它的意义在哪里。第三层呢，就是它的影响在哪儿。所以举一个例子哈，特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像在一个家里面哈，太太跟丈夫说，哎呀，垃圾箱满了。
嗯，
垃圾箱满了，这个说了什么呢？就是表面的意思来讲，就是说垃圾箱满了是一个客观陈述哈、
嗯、
什么也没说。然后他做了什么、
嗯、
对，他做了什么呢？实际上太太就是说要求那个他的丈夫说你要去倒垃圾，你知道吧，这是他是做了什么。然后第三个他的结果就是他的影响是什么呢？丈夫就去倒那个垃圾，你知道吧、
嗯、
这是这个垃圾箱满了这五个字他要表达出来真正的那个意义。
嗯，
对吧？是说垃圾箱满了，你要有一个领会。但是垃圾箱满了这个领会哈，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因为夫妻关系，你就很明白。当然，你就换一个语境，就不是那个概念，
嗯、
你知道、
嗯？
你换个语境，你对外人说垃圾箱满了，干他什么事？你懂吧？就是说你读圣经也是类似，就是那个文本最后是一定要对你有影响。
嗯。
一定要影响到你、
嗯、
那个文本就像这个雅各书他一章二十二节他说你们要做行道的人不要只做听道的人、
嗯、
自己欺骗自己、
嗯、
就是说那个文本一定最后是要带进来对你的影响、
嗯、
但是那个影响它不一定是说那个文本对于任何人都是同样的含义、
嗯、
妻子可以跟丈夫说这样的话妻子跟一个路人说这样的话是没有用的你知道、
嗯嗯、
那个路人根本跟他没关系、
嗯、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对，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一节就先到这里，因为我们这个是个系列，那学制呢还会带来更多的关于新约圣经关于圣经文本这些方面更精彩的解读，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好的，学制谢谢你，我们下期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有福的缺句，耶稣说我何等的柔弱，向我显明。被救主赎回，为身后赐，借宝血洗罪，圣灵重生。这是我信息，或强或长，赞美我救主，心里欢畅，常将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完全顺服主，我灵欢喜，天堂的荣耀，现于我心。 仿佛有天使要添加